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0月26号，公元2017年12月13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于印南哲蚌寺向僧俗开示，强调绝不会抛弃西藏民众；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接受中文媒体采访，谈藏中交流；西藏社区以善行纪念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日；流亡藏人推动不涉及宗教信仰的世俗伦理。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印南哲蚌寺向僧俗讲话，强调虽然已经将政治权责移交给流亡藏人民选的领袖，但那不代表自己就抛弃了广大藏人。尊者安慰各方，并且声明永远不会忘记西藏同胞。达赖喇嘛尊者于12月11号抵达印南卡纳塔克邦辖内的西藏哲蚌寺。昨天藏历10月25号是藏传佛教格鲁学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圆寂日，尊者于哲蚌寺洛瑟林僧院向当地僧俗及学生给予开示。根据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的报道，尊者在演讲中赞扬流亡藏人在成立社区后并未停留在透过农耕维持生计的阶段，而是不断发展技术，实现农耕机械化，并开办不同技术工厂，至今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尊者鼓励藏人社区继续发展。在介绍自己的三项人生使命，即提升人类内在价值、推动宗教和谐以及保护西藏的宗教文化及生态环境时，达赖喇嘛尊者安慰藏人，虽然自己已经将政治权责移交给民选领袖，但是永远也不会忘记西藏与藏人的事业。尊者说，那不代表我就抛弃了广大的藏人民众，绝对不是那样。尊者讲述了某次在印度东北部遇到的状况，当时乘坐直升飞机遇到恶劣天气，机身剧烈震动时，尊者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所有将期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的同胞。尊者提到寂护等印度圣哲将佛法传入西藏，令藏人接触到以逻辑理路而正德的智慧，这需要所有人的重视。尊者要求藏人不分僧俗、男女、老少的学习这些佛教经典。总之，在21世纪推展慈悲的方法是透过那兰陀传承逻辑理路辩证方法，再结合科学研究。这些需要现代知识，也需要藏文所记载的以内心哲学为主的知识。尊者还向藏人民众表示，将来我不在的那一天，你们也要记得当初达赖喇嘛的教导，这不必忌讳，是事实。你们虽祈祷我永驻万劫，但内心也应该明白，佛祖都没有永驻万劫，达赖喇嘛又怎么能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事实上我已经82岁，或许90多岁又或者快满100岁时就会去修那个大驾了，那时就只有说再见， 你们要自己谨慎保重。
那空上千万的中国人都不把心着这个人现在天上搜索起来。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今年十月接受海外中文媒体明镜专访，谈到对藏中交流的期望，以及对习近平任期内重启藏中对话的乐观态度。今年十月，海外中文媒体明镜在印北达兰萨拉专访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本月七号上传了访谈视频。司政洛桑森格谈及自己在哈佛大学就读十几年，往返哈佛燕京学社、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东亚法律研究所等等与中国及亚洲相关的中心，主要学习有关如何与中国人以及境内的藏人联系的课程。他指自己并无政治目的，只是希望推动藏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接触交流，以此来解决西藏问题。记者问如果见到习近平会说些什么，司政表示会告诉对方，中共当局只是用残酷的政策压制住了藏人，而藏人内心之中尊重的对象是达赖喇嘛，渴求的是自由权利。习近平必须了解并尊重藏人的这些想法。他说，你只是控制住了藏人的身体，而不是藏人的心。如果想得到藏人的心，就必须让藏人享有基本自由。这不但是一件善事，从政治角度来说，也可让西藏稳定。被问及停滞不前的藏中对话，司政表示，江泽民时代能够发生的事情，在习近平时代也不无可能。他提到胡耀邦的开明思想，以及胡与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的关系，指出这都是江泽民与胡锦涛所不具备的因素。因此，司政对习近平时代解决西藏问题抱以乐观态度。谈到大小西藏的认同差异，司政回应说，其实并没有所谓大小西藏之分，藏人聚集的地方就是西藏。中国政府将西藏划分入四省一区，分而治之，与中国自身宪法不符。况且2008年西藏各地发生抗议之后，中共也开始对四省一区的藏地实施同样的经济社会及环境政策，而在中国西藏宣传杂志中也尽是西藏三区藏人的照片。因此不论中共对外怎么宣称，但是在政策方面并无大小西藏的认同差异。洛桑森格还对境内藏人传达了讯息，正如尊者所强调的一样，境内的藏人同胞才是西藏的真正主人，所有同胞的愿望，尤其是自焚藏人所表达出的诉求，也就是引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与藏人获得自由，流亡藏人将为实现境内同胞的这些诉求而继续努力。另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报道，正与美国参访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索南丹培近日在华盛顿与美国国会议员艾略特安格尔、议员吉姆森森布雷纳以及议员史蒂夫夏伯特等会面。议长分别向几位国会议员介绍了西藏当下的状况，呼吁他们帮助结束西藏的政治与宗教自由压迫，并关注西藏脆弱生态被破坏的状况，同时推动中国与达赖喇嘛尊者代表间重启对话。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00至8:30于25米波段11:51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 11:630兆赫上重播，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8周年当天，印度多个流亡藏人冬季经商区的民众通过放生与布施等善行进行了庆祝。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也是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8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与援藏人士分别举行集会等活动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而在印度各地流亡藏人经商区的民众则以放生与布施等善行来进行纪念。在印度拉贾斯坦邦乌代普地区经商的流亡藏人于10号举行纪念仪式，并向当地贫困民众发放物资。该邦内政部部长卡塔利亚与议会议员出席了活动。乌代普流亡藏人冬季经商协会会长夏吴顿楚向本台指出，该藏人经商区成立30多年来，与当地印度民众间的关系一直融洽。此次迎合国际人权日与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奖纪念日，该协会向上万印度贫困人士发放了衣物，获得印度地方政府的赞许。阿拉哈巴德与瓦拉纳西等地流亡藏人冬季经商区民众亦通过放生数千鸟鱼的形式纪念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馆近日举办培训活动，帮助流亡藏人学校的教师认识了解世俗伦理的含义与价值，以便于在各校中全面推广。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图书馆从本月10号至14号间与达兰萨拉附近的萨惹西藏师范学校中展开世俗伦理培训。此次活动获得美国乔治亚州艾默里大学提供的资助。根据主办方公布的消息，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秘书长噶玛森格、西藏图书馆馆长葛西拉多以及来自流亡藏人多所学校的教师共数十人出席了培训活动开幕式。达赖喇嘛尊者于世界各地倡导慈悲理念的同时，亦极力推展不涉及宗教信仰的世俗伦理。近年来，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也开始给予关注，先后在多所藏人学校中举办尊者著作《超越生命的幸福之道》阅读活动。而本次培训活动同样是为了加深教师们对世俗伦理的认识，从而在藏人学校中更好地去推展普及。尊者近年来几乎在所有演讲场合都会强调现代教育体系的不足之处，尤其是在内在价值的缺失。尊者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有关慈悲的话题被广泛而自然归于宗教。此外，世间存在不同宗教，同时也有许多无宗教信仰的人士，而所有人又都需要快乐。因此，唯有透过在现代教育体系融入不牵涉宗教的内在价值理念、世俗伦理，人类的未来才有希望。目前也有部分印度学校开始使用特别编制的世俗伦理教材。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